今日我哋有该牧师为我哋正道个讲题咧，就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唔该，该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哋怀住感谢嘅心嚟到你嘅殿，嚟到去敬拜赞美你。求你坐喺天上嘅宝座，你悦纳啊，对你嘅赞美同埋感谢。让我们配得一切尊荣和重责，有求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再求你的说话可以畅顺来到去宣讲，我们都求圣灵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柔和的心，聆听的耳朵，也都让我们心灵有空间去承载接收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同盟主的教导帮助和提醒，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今日是母亲节，那在这里都恭祝大家，我想特别是在座做母亲的，那母亲节是快乐。那就先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大家知道香港是搵工一啲都唔容易，特别系一啲笋工、好工咧吓，香港人浮于事，就好多人争住去做吓。前排请空姐、空中少爷咧，啊，即时大排长龙，成千上百，大把人争住抢住嚟去做呢一份工。咁就曾经有一个面试咧，咁啊请嘅职位就叫做营运总监。啊，总监听落似乎都系一份唔错嘅工作。咁所以就都有几多人去应征，负责面试嗰个人就同应征者就话呢份工咧嘅责任同埋要求咧就非常之广泛，咁需要好长时间，甚至你要不断企喺度嚟做嘢，咁即系话需求体力咧系非常之大，咁应征者就开始有少少疑惑啦。话就话总监啫，但系好似打杂咁样咁辛苦，咁跟住就问究竟要做几多个钟咧？咁负责人就话，基本上一个星期系做足七日，咁啊计一计大概135个钟头，咁啊经常要挨夜啦，甚至中间要休息一阵都唔容易，咁啊肚饿食饭点算咧？咁啊要等其他人啊食完你先可以食，咁啊应征者就更加觉得奇怪。我呢份工唔止淨係辛苦，甚至都幾過分剝削喎，咁都得咩工嚟㗎？合唔合法嘅呢？咁啊負責人就話，咁啊呢份工當然係合法啦，並且呢份工係需要出色嘅談判同埋人際交往技巧，亦都需要醫學、金融、烹飪、藝術嘅知識，有需要嘅話甚至係一個混亂嘅環境裏面做嘢。咁假期點計呀？咁喺圣诞新年，哇！人人放假去玩咧，你冇得休息，因为工作量反而系大幅增加。呢份工一啲都唔简单，所以大家都觉得呢份工既然系咁辛苦，又要咁高学历、咁多学识，人工点都有翻咁上下啦啩。但系负责人话，竟然呢份工系冇人工，哇！所有应征者都目定口呆 ，O 晒嘴，完全唔能够相信，冇可能冇人工，冇人工边个愿意去做啊？咁不过负责人就话，事实上系有好多好多人愿意去做。大家知呢份系咩工啊？就系做母亲吓。咁啊，的确系嘅，做母亲一啲都唔容易吓，每日24小时。一个礼拜七日，一年365日，全部做足年终无休，冇人工亦都冇福利，但仍然有好多好多人系愿意承担呢一份工作。做母亲既然系咁唔容易，挨得咁辛苦，咁啊自然都希望有啲回报啦，系嘛？你投资点都希望有啲回报啦，自然对仔女一定系有唔少嘅期望，就算他不是飞黄腾达、望子成龙，起码都希望仔女可以生生性性、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不用父母那么担心，这样就算了。我相信这一个都是起码的期望。所以就有一位 妈妈咧啱啱就生咗个 B B 啊，咁佢朋友就纷纷去渡河啊，恭喜佢一索得男，好开心，亦都预祝啊佢个仔可以快高长大啊，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咁其中有一位朋友都嚟恭喜呢位嘅母亲，咁就话诶、恭喜恭喜啊！我相信啊，你而家心情一定非常兴奋啊，所谓友谊万事足。你而家一定系憧憬住将来个仔长大成人之后究竟会系点呢？咁我记得20几30年前我个仔出世嘅时候，我心情同你而家其实一模一样啊，好开心，好兴奋，好感谢上帝赐俾我一个儿子。跟住我就谂啊，我个仔将来究竟大过咗之后会系点呢？嗱，我讲俾你知，而家佢系点啊？而家我个仔咧系经常出入机场啊，每日。啊！有成几十人跟住佢揾食，又可以经常系出入酒店。如果唔系屋企咧，晏昼夜晚就喺酒店嗰度食。哇！呢位妈妈听到之后好羡慕，觉得呢位朋友个仔咁多人跟佢揾食，唔简单、啊，一定系事业有成啊，非富则贵，赚好多钱，住豪宅。如果我自己个仔将来好似佢咁就好啦咁。咁所以就问呢位朋友，究竟你个仔而家系做乜呢？大家估下佢做乜啊？其实系做导游啊，咁就好多人跟佢揾食。其实冇错啊，我相信做母亲对仔女一定有期望，你唔会话冇期望。但个问题系，究竟系乜嘢期望？究竟系期望佢将来可以赚大钱、出人头地？又话诶，生活安安定定、安分守己，啊，规规矩矩做人咁啊算咧。不过特别作为基督徒嘅母亲啊，对仔女系特别喺信仰上又应该有啲咩期望咧？嗱，今日第一段经文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主角就叫做哈拿，啊，佢嘅丈夫就叫做以利加拿，啊，以利加拿就娶咗两个老婆啦吓，请留意。啊！这个唔系上帝心意，不过系当时摩西律法系容许啦，你照做啦。所以圣经就如实记载，冇任何隐瞒，但系唔系上帝心意。啊！一个家庭一个女人已经好烦，而家两个女人一大一小，自然就烦上加烦。啊！自然就争宠。争老公，锡边个爱边个，自然屋企啊针锋相对，单单打打就在所难免。啊，以利加拿其实虽然好爱哈拿，但系好不幸，哈拿系冇得生。嗱，呢个情况喺当时同埋而家就其实好唔同。当时女人冇得生咧，其实系一种耻辱嚟噶。啊，咁所以哈拿就成日俾另一个咧就窒佢啦吓。针锋相对，佢就好唔开心，成日喊以泪洗面，甚至好多时候喊到饭都冇胃口食。咁哈拿冇办法啊，走投无路，咁所以佢就向上帝去呼求，求上帝赐俾佢一个儿子。咁所以第一章开头其实就系讲呢个故事，然后喺第一章第19到20节呢，其实就是这个祈祷的结果，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祈求。圣经说，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都要等10个月，10月怀胎，等够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请大家特别留意最尾嗰句说话，其实好有意思的，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由原本冇得生，到而家竟然可以生咗撒母耳。嗱，这个咁大嘅转变，佢好知道呢个系上帝赐俾佢，是要抹去佢嘅羞耻，亦都系上帝喺地上喺今生交托撒母耳俾佢去照顾、喂养、管教。但请留意，这个只系交托啫。用今日嘅说话讲，即系托管啊。儿女最终仍然系属于上帝，唔系属于父母噶。上帝所赐。但是最终是属于上帝。这个观念呢， 其实在圣经是一脉相承的。意思是今日你同我以为我哋拥有嘅一切，啊，以为嗰啲钱系我嘅，以为仔女系我嘅，其实唔系啊！今日你同我以为拥有嘅一切，包括你嘅钱财、恩赐、仔女，全部只系上帝所赐，喺今生交托俾我哋去管理。我哋只系一个管家，最终仍然是属于上帝。咩意思呢？因为去到最后每个人其实都要走，要离开。我哋几唔舍得都好，我哋都要最后要放手。你带唔走任何嘢㗎。咁你带唔走，其实咪即系表示嗰样嘢唔系属于我哋，吓嘛，你带唔走点会系属于你呢？系只系属于上帝。只系上帝喺今生交托俾我哋去管理。所以请咁多位父母是留意，你的仔女由始至终只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父母。最终做父母其实都要向上帝交代，你是怎样管教你的仔女。正如我们每一个去怎样运用我们的恩赐，运用我们的金钱、时间，有一日我们都要向上帝交代的。所以做父母你怎样管教你的仔女，有一日其实要向上帝交代。我有一个外甥女，她现在读中四，不是中二，她14岁。她就有一个的同学，年纪差不多都是十零岁。讲埋个名字，她叫做 Daisy。Daisy 的妈妈呢，大概佢就好冇安全感，即乜嘢都要管住 Daisy。 意思即係话佢出街去边度去几耐，事先係全部要妈妈批准佢先可以去。唔批准呀，唔使諗啦，唔可以去。不过就算佢妈妈批准 Daisy 可以同朋友同学出街，佢妈妈都唔放心㗎。佢好想知道个女去边呀，你知佢点做呀？他就用 GPS， 即是所谓全球定位系统，可能你手机都有的，很多手机都有的，一直追踪住个女，究竟你去了哪里啊？如果迟了回家怎么办啊？即刻就夺命追魂 call， 问他究竟为什么这么久你去了哪里啊？这么久都不回。如果你是 Daisy， 就算你有得出街，你开不开心？ Daisy有零用钱噶，不过有等于冇，因为佢妈妈又系全部 check 住晒，买过啲乜，用咗几多钱，佢妈妈全部一清二楚，逐日同佢计，逃唔出佢妈妈嘅五指山噶。哇！如果你系 Daisy， 就算你有钱都好，你敢唔敢立乱去买嘢啊？你都好惊喎！你会点样形容 Daisy 嘅生活？差唔多可以话系全天候。24小时是被他妈妈监控住，再直接啲讲，他的生活就差唔多好似是坐监。咁佢开唔开心？咁唔使问啦，梗係唔开心啦。咁但係佢有咩办法？其实佢又好乖，嗰、那个又係佢妈咪，佢有咩办法？大家听落都会觉得呢位妈妈係有问题。咩问题呢？係冇安全感。但是没有安全感又源自在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个女儿是属于他，是他的财产，所以什么都要操控住，什么都要监管住。但圣经对父母第一样，或者我都相信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提醒父母，仔女不是属于父母，是耶和华赐给他们，在地上暂时托管，最终仔女是属于上帝。意思就是说仔女总会大过的，到仔女大过，他怎样做人，他怎样生活，是他自己要负责的，是他自己最终是仔女要向上帝，不是向父母去交账。 既然仔女是属于上帝，是上帝交托给父母，父母要怎样做才叫做完成责任呢？今天你知道父母很紧张交托给谁去照顾他的仔女，由细细个两岁就开始问一个问题，哪间好一点，哪间出名一点，由 nursery 托儿开始其实就问紧这个问题，跟住幼稚园、小学、中学，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哪间好一点，哪间出名一点，即是父母很紧张交托给谁去照顾去教导自己的仔女。但请父母都不要忘记，其实你自己都是上帝交托个仔女你去照顾去教导。所以明显其实父母的角色是更加重要，比起去哪间幼稚园、小学、中学，其实是更加重要。个问题是父母要怎样做才叫是完成责任呢？我知道其实父母对仔女读书很紧张，哇，因为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读不成书将来很不掂，怎算呢？真的人浮于事，读书很重要，读多些书将来就可以生性听话，出人头地，书中就自有黄金屋。不过未必的，我跟大家有讲个故事，在大陆有个后生仔叫做书博，书本的书，博学的博，书博是富二代，含住金锁匙出世，即是他父母是很有钱。而书博这个名字你就这么听下来都挺有文采，即是父母有钱之余应该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事实上他父母帮个仔改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可以博览群书，我看多些书，大概希望他将来可以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书博从小又真的好听话，好喜欢去看书，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书博现在大过了24岁，好叻仔啊，就已经是一间企业的副总经理，或者因为父母关系啦，所以24岁就可以是一间企业的副总经理。无论如何，书博是年轻有为，前途无可限量。不过书博曾经上过一个电视，在大陆是一个爱情的游戏节目，大家知道在大陆很兴呢，即是后生的男男女女咁上去电视，透过游戏来去认识撮合他们。不过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书博就在网上面被人闹，就说他父母生个叉烧好过生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闹他呢？在个节目里面，其中一个游戏呢，就是要用个头去撞西瓜。咁玩游戏其实都冇乜所谓撞咯。不过轮到书博去玩嘅时候，佢就唔肯去玩呢个游戏，其他个个都玩完，唯独系佢点都唔肯去玩。佢认为唔值得咁样用个头去撞西瓜。佢话佢个脑系用嚟思考，我嚟做大事，唔系用嚟撞西瓜。咁所以佢坚持唔肯去玩。咁你知咁样就气氛其实好尴尬嘅，咁主持就好为难，咁点算呢？咁跟住书博就仲过分，佢就直情攞$10,000出嚟，你知系电视播㗎，即系当住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加埋现场观众，嗰$10,000唔系放，系劈喺个台面上面，然后跟住好似命令嘅同个主持讲，你帮我撞嗰个西瓜，撞完之后嗰$10,000就系你噶。哇！周围啲观众即时起哄，好鼓噪，觉得佢好嚣张，目中无人。有个男人你知道睇唔过眼，甚至冲落去想打佢。咁当然啊，即刻俾人制止。主持最后为咗息事宁人，为咗节目可以继续，佢就帮佢玩咗呢个游戏。冇错，书博人如其名，读好多书。年纪轻轻，哇，可以做到副总经理，但是他嚣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眼里面大概只有他自己。 弟兄姊妹，请我们留意，今天是一个个人主义越来越普遍，自我剧越来越膨胀的年代，特别是对年轻人。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这样讲的，在末后的日子，人是专顾自己，自夸狂傲疏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没错，他读很多书，年轻有为，但是他嚣张，目中无人，你都看不过眼。读书没错，很重要，但是读书是不是一定可以叫人知书识礼？不一定的。箴言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这个末后，耶稣很快就回来的日子，周围很多人都自我膨胀，甚至颠倒是非，践踏公义。你和我见的现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谁愿意也都有能力去保守你的仔女的心。今天第二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其实就是两位主角，他们就是祭司以利的仔，我给个名字叫他做祭二代，有富二代，我都给个名字叫祭二代，因为这两个仔是承继父业，都是做祭司。你知道祭司在旧约其实是上帝拣选，是分别出来你去侍奉上帝，侍奉百姓，去负责献祭，亦都是教导百姓律法。其实就有少少像现在的牧师传道。换句说话讲，祭司其实是一班神职人员，照计应该会好属灵，好神圣。但是好奇怪，就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大家看看一开始怎样讲，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哇，乜祭司都可以不认识耶和华？正如牧师传道不熟圣经，我们都接受不到啦。祭司竟然可以不认识耶和华，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第二章你看回正话那段经文，其实他们就将百姓用来献给上帝的肉，献给上帝就是属于上帝咯，但是他又将部分这些肉据为己有，如果人不肯给那怎么算，就抢咯。你有少少觉得好像交保护费抢咯。所以第十七节呢，其实圣经就这样评价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很明显，认识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是行为上的表现，有没有反映他们是和上帝的关系。这两个少年人很明显不是头脑，他不认识律法，如果不是都做不到祭司啦。大概他们小小个跟父亲以利出入，学习律法，学习怎样去献祭。头脑上这两个少年人自小学习律法，学习献祭，但是行为生命的表现却是任意妄为，藐视祭物，亦都即是藐视祭物背后那位耶和华上帝。而事实上，这两个少年人之所以藐视耶和华，他父亲以利是要负好大的责任，就好像中国人讲养不教，下一句是什么话？父之过。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评价以利的，有使者跟以利讲，以利是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所以自细学习律法，头脑上的知识其实没有保证是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同样今天在教会，你的仔女自细回主日学，学很多圣经故事，唱很多诗歌， 哇，上台献诗添，好热闹，好开心。其实唔保证将来佢一定可以同上帝建立关系。喺三年前，2011年，即唔系好耐之前啦吓，加拿大教会就做咗一个调查。嗱，呢个调查嘅结果咧，嗱，我就觉得可以做今日做父母一个借镜嘅。嗱，呢个调查咧就发现吓，从小细细个，每个礼拜都翻教会嘅人里边咧，每三个只有一个人到佢大个系仍然继续翻教会，每三个只有一个到佢大过咗，佢系仍然继续翻教会，即系佢大过咗啦，冇继续翻教会嘅人系远远多过继续翻教会嘅人。你谂下，计一计条数，多咗足足三分之一，即系33%。调翻转，有另外66%，即系2/3嘅少年人，冇错啊！佢系从小细细个咁翻教会，话学好多圣经故事，背好多圣经金句，唱埋好多诗歌，但系咁多活动咁长时间，足足10几年啊！最后呢一班少年人有成2/3，到佢哋大个咗之后，竟然系冇同上帝建立一个稳定个人嘅关系。咁你冇关系，自然最后咪选择离开教会咯。其实就系咁简单，冇关系咪走咯。当然教会就好紧张，系咩原因令到呢一班少年咁大班人离开呢？咁佢哋嘅结论就有4个原因，我唔讲晒，我只系讲其中2个啦。第一个就系父母嘅榜样，好明显啦，呢个系嘛，仔女就最清楚父母喺屋企嘅表现系唔系讲一套做一套。即系如果父母对信仰系认真系积极，自然每一个榜样咧成为一个榜样，系可以直接影响仔女。到佢哋大个嘅时候，佢哋对信仰认真，系会继续翻教会嘅机会，自然系更高。所以值得在座父母，特别如果你仔女系细，我都值得问一问你自己嘅吓，我对信仰系认真。又或马虎，是严肃定是求其？家企有没有认真去拿本圣经去看一看？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祈祷去倚靠上帝？翻教会的态度是不是喜欢就翻，不喜欢就不要翻？这个不是只是影响你自己的，更加重要，这个是影响你的仔女，你的下一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班少年人成大班人这样离开教会呢？是因为没有直接经历上帝。即是说足足1/3离开，2/3离开教会的少年人，说回了教会这么久都好，其实他们是没有直接亲身经历过上帝。冇经历，自然就唔会有关系，只系头脑嘅知识，冇关系，最后咪点咪最后咪走咯，到佢大个可以自己行咯，咪走咯。嗱，当然头脑知识唔系唔重要，咁你跟父母翻教会学圣经故事、背金句、唱诗歌呢啲重要嘅，但系更加重要，到佢大个去到咁上下。咁你就唔系再跟父母噶咯，系佢自己决定翻唔翻，佢自己要经历过上帝，先可以同上帝建立一个个人第一身嘅关系，唔系再跟父母啦。所以作为父母，对仔女喺信仰上，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就系要帮佢哋去经历上帝。等佢可以同上帝建立一个第一身系个人嘅关系，等佢自己都知道佢系属于上帝，唔系属于父母。 所以父母要怎样帮助仔女去经历上帝？其实你可以想回你自己的，对大人来讲，在什么情况其实最可以经历到上帝？不是你顺风顺水，很多时候是在困难里面我们最容易经历上帝。所谓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是吗？很多时候在困难里面我们才经历到上帝。说你患病很辛苦，很痛，很不舒服，工作很不如意，很大压力，家庭有困难不知怎算。这些困难，这些可以是一些危机，但同时可以是一些转机，是吗？是可以让上帝介入你的生命，以致你可以经历到上帝。人往往是在困难里面跟上帝的关系反而是更亲密的。其实对小朋友都一样的，对小朋友他们的困难当然不是工作，他们的困难也是考试读书，是一个机会给他们可以学习去倚靠上帝，去经历上帝的帮助。所以譬如如果听日或星期一要考试，不如星期日不要回教会，用来读书更好啦。听日要考试未读完，再读下星期日不要回教会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做呢其实是很可惜的。父母就好像是用行动你去讲给你的小孩子知两样东西。第一，读书最紧要只是靠自己的，不需要靠上帝，什么靠上帝？不需要回教会的，其实是失去了机会经历上帝的保守和帮助。第二样，就是信仰其实可以随时抌低的，只要有另一样东西埋来，好像很重要，好像很埋身，信仰是随时可以抌低的。因为读书很重要，不要回教会咯。今天做基督徒的父母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你们的小朋友，我想特别是小个，在困难在挑战的时候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帮助保守，以至一路大个的时候他可以同上帝建立一个个人第一身的关系。
要得住泪气。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至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阿们。